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我力，列藏本来或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无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一起的继续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是分了这个共同的前行、不共的前行和破瓦法三个方面。那么这个三个方面当中呢，我们现在学习的是这个共同的外加行。共同外加行呢，主要是宣讲的这个如何升起这个出离心，如何这个对出离解脱产生意乐。那么这个共同外加行呢，主要有这个四种这个修法啊，称之为四种厌世心，或者叫做四种转心法，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四种修法当中呢，现在我们学习的是暇满难得。那么这个暇满难得呢，这里面有闲暇和圆满和这个难得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那么在宣讲的是难得的本体当然呢，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人生，暇满的人生是如何难得的。那么这个暇满的人生呢，当然首先讲暇满人生的时候，就鉴别掉了其他的除了人生之外的这样一种这个五道众生。然后在讲这个暇满人生的时候呢，那么讲暇满的时候，就鉴别掉了这些不能够修佛法的、没有空闲修佛法的这样一般的普通人生。所以说这里面讲到的是这个暇满人生。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暇满人生呢，它主要是这个给我们安利了什么是闲暇，什么是圆满，具有什么样条件呢，称之为暇满。那么这个人生呢也非常难得。那这里面讲了很多难得的一些这个道理通过不同的道理来抉择这个难得。那么就是说知道了难得之后，其实对我们现在修行佛法人来讲的话，当然我们一方面要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欢喜。那么这么难得的人生，我们已经这个得到了，像以前这个法王瑞宝的这个这些这个公案当中啊，就是当时在讲法王瑞宝的时候，说以前法王瑞宝在这个时期求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视为这个暇满难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欢喜。这么难得的人生呢，现在居然得到了，非常的高兴欢喜，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在这个思维的时候，当然呢也是要产生很大的欢喜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产生很大的欢喜心的话，当然我们就有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暇满到底是怎么样难得，怎么样珍贵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既然不管怎么样难得也好，不难得也好，反正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得到之后呢，有的人就说反正已经得到了，这个难不难得反正就是好像无所谓的好像不重要，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方面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暇满人生呢是通过以前修持佛法得来的。那么如果现在我们不修学佛法的话，那么后世呢或者以后呢就不一定再能够得到暇满人生了。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暇满人生呢，如果现在我们继续修学佛法的话，那么以后呢还可以得到暇满人生。那么这个暇满人生它其实是修行佛法、成就佛法、成就解脱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种要素，根本的基础。那么如果这个连这个人生都得不到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说就是说在这个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很顺利的可以真实的去这个修行佛法成就佛法的功德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暇满的人生呢，它是我们所有成就佛道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么如果有了这个呢，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修行一切佛法。如果没有这个呢，我们所有的一些佛法的修行呢都将就说是很难成办。虽然在其他的这个道当中有个别特殊的也有修持佛法的，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普遍性的，因为它各个道都有自己的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下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还会讲这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暇满的人生呢，既然现在我们得到了，那么针对于当前来讲，一方面我们说是以后得暇满人生的因是这样的。那么以后我们要得到暇满人生呢这个就是说现在必须要用这个暇满人生的修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得到暇满人生，怎么样来使用这么珍贵的人生呢？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暇满的人生，这么好的人生去做非法的事情，那么就非常不合理非常不合适的。所以在亲友书当中呢也是讲过诸如此类的一个比喻好像就是说我们如果用这样得到人生去造罪业的话，就好像用这个金宝盆去这个浅出粪便一样，用黄金的这样一种这些器皿去装很肮脏的粪便去打扫垃圾等等，这个就是个极大的浪费就没办法体现出它的价值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得到的侠门人参，如果不使用呢，啊，就是浪费这样一种这个人参。那么如果用这个侠门人参去造罪业的话，那就是极度的浪费了，是这样。那么用这个侠门人参去造罪让我们堕落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既然现在得到了侠门人参，那么就应该想，那么怎么样来使用它呢？在哪个方面使用才能够让这个侠门人参的一种价值啊，完全能够体现出来，能够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利益。每个众生都是考虑自己利益的，没有一个众生不是想怎么样我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那么就是说想是想，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去这个使用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有了这个最好的工具，还要把这个工具的用在最需要用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修持佛法。所有的事业当中，所有的事情当中，那么就是修持佛法的事情呢是最为殊胜的，而这个修持佛法的事情通过其他的身份是没办法达成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用这样一种这个侠门人参来修持最有意义的佛法。那么就是说你使用的越多啊，你这个就是说你使用的越多的话，对自己的今生的利益和后世的利益呢也就得到的越大。然后呢今生当中如果啊就是说使用的话，我们在使用侠门人参在修持佛法的同时啊，这个同时呢是没有造恶业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当我们在造罪的时候，第一呢它是造很大的罪业，第二呢在造罪业的同时是没办法啊，就是这个同时是没办法修善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损失了自己的安乐的因的基础上，那么也是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的一种受痛苦的一种因素因缘，再加上后世呢得到了后世失去侠门人参啊，这个一系列的一种这个不好的连锁反应呢，都是在这个人参上面不修佛法造罪业而导致的。那么如果说是用这个侠门人参来修善法呢，一方面我们在修善法的同时呢累积了很多的善业功德，第二呢在修善法的同时根本没有造罪业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在我们修持善法的同时累积了后世啊得到安乐的因的啊，同时呢也是这个阻止了后世痛苦的有因缘。而且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善的好的连锁反应，那么通过现在的这种修持佛法，后世得到侠门人参，后世侠门得人参，通过他的习气再在修持佛法，逐渐逐渐的就在道上行走，逐渐逐渐就靠近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不就是说不单单是这个，不仅是说我们通过侠门人参修善法对于今生的这个止恶修善，还有对于后世的得到一种这个人生得到善趣得到安乐也好，还是说后世能够得到解脱积累资源也好，它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思维透了想透了之后，尤其是我们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在坐上啊打坐的时候反复观修反复观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下坐之后啊，我们就会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或者有会把我们主要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一种这个方向定在修学佛法上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思维透了之后呢，我们才会就是说真实的去珍惜自己的一种人生，这么难得的人生不要浪费，这么难得的人生不要用它去造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么难得的人生应该来修最有利益的佛法，如果经常性这样思维经常这样修行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本品啊，侠门难得这一品结束的时候，那么就说这样一种这个金刚格西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啊，他的这样一种事迹呢，我们就能够非常深切的体会得到他为什么这么精进，为什么这么精进，他就知道哦，这个人生太难得了。所以说如果在得到人生的时候没有用它去尽量多的修持善法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很大的愚痴啊，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得到这个人生呢是非常难说的。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这个里面所给我们啊，就是说提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讲到的这些思维啊，这个本体啊，本性闲暇，思维特法圆满啊，思维难得之欲啊，思维数目差别啊，或者我们在三处三善引导当中，就是密宗实修法当中，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引导，一步一步的去思维啊，如果我们抓住它的一种纲要啊，就是说为什么要修侠门难得，侠门难得对我们修持出离心，对我们就是说到底修行到底有什么样一种帮助的作用，如果把这个问题思维好了，把它的一种主线抓住了，把它的纲要脉络抓住了，我们再把这一个修法一个修法串起来，它就有目标了。然后到底我这样修是朝哪方面靠近，我这样修到底是要调伏哪方面的一种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就说是对整个侠门难得的这个修行，他如果真的通过闻思了知之后呢，再上座修行的时候目标明确，一方面就是说在他每一个修法过程当中我要去思维，然后这个修法和我自己总体的一种修法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这里面的关联，找到关联之后呢，就很容易升起，像大恩上师讲的一样，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感觉很重要， 就是说侠满难得的这个感觉升起来了，那么我们的心就不同了。然后我内心当中真实的知道了侠满难得，要做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而然对其他的轮回的琐事有些时候呢就没有兴趣了，有些情况没有兴趣，有些呢是有兴趣，但是呢不太愿意去就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用在这上面，有的时候是不敢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说呢，反正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修法的一种作用，我们的注意力啊就从世间法转到佛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侠满是很难得的，我要用这个难得的侠满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一种微妙的转变以前呢我们没有思维这个侠满难得的话，我们就用这个人生呢去造罪啊，就用这个人生去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啊等等，他的思维是没有转变的。所以为什么叫转心，转心是思维呢？现在就把我们的心转变了，以前呢是把我们的这个人生用在非法啊，用在这个世间八法上面，现在通过这个思维的侠满难得之后呢，对这个侠满难得的人生的本身产生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更高度的一种认知。随时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思想啊，把我们的这个精力慢慢慢慢转变到一定要修习佛法，因为只有用侠满人生修习佛法才是最有意义的，才是没有浪费这个侠满人生，才对得起我这样一种侠满人生。所以他的这个心一转变，他的心自然而然就在佛法上面有兴趣，其他的方面的法呢就逐渐逐渐就淡出了，就没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系列修行呢就是我们视为地狱痛苦也好，视为恶鬼也好，视为旁生也好，或者说这些都是没有空闲的，这些都是没有机会的我们就是最后回头看到这些观想，这些思维都和后面我的转心把我的心从这个单着世间八法转到修习佛法，把所有的时间精力，不是所有的，我们不敢说，因为现在必定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出家人，有些的是在家人，就是说我们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修习佛法上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一种转变。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是要把我们的心从轮回的心转变到要修行的心，那么要转变到修行佛法的心，那么这个思维侠满难得这个四个修法当中呢，第一个修法就从这个侧面来帮助我们升起来。所以说四个修法它都有它不同的侧面它就是说都有关联就四个修法之间都有关联。那么都有关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它这样一种这个每一个有它的特点，它每一个就是对我们转心的所转的方向有就是说不共的特点，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思维每个的时候侠满难得它是从哪个方面转变我们的心的，寿命无常是从哪个方面转变我们的心的，轮回过患从哪边方面转的，因果不虚从哪方面转的，它肯定都是要转我们的心，但是它转的侧面它每一个修法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总的目标就是一个反正要把我们的心从当作轮回的今生后世转变成需求解脱就是要升起这个出离心，是这样。所以说它每一个都要让我们生出离心的。所以呢我们在思维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方面也要就说是进行这个观察思维。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思维本性闲暇的这个科判。那么这个本性闲暇前面我们就略说了，那么今天我们广说这样一种问题。八无暇处当中的三恶趣众生，由于往昔各自积累的恶业所感，夜以继日连续不断地饱尝着寒热饥渴等苦果，而绝不会有修法的机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八种无暇，就是说这个八无暇当中呢，就是八种这个情况八种这个地方呢是没有修法苦闲的，没有修法的机会的。其中呢就是说三恶趣举手，那么三恶趣呢主要是各式各样的痛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三恶趣的众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或者没有机会修持佛法，主要是由于往昔各自积累的恶业所感。那么就佛法当中讲因缘，所有的这些都是就是说是这个因缘果报的关系，都是因果的关系。不管是说平常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善业和安乐，然后善业和善趣，恶业和这个痛苦，恶业和恶趣之间的关联也好，还是说是这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修持就是说四种厌世心，我们一定会产生出离心的这个因果也好，还是说我们修持了这样菩提心能够让我们得就进入大乘道的一种果也好，还是说我们修了菩萨道之后成佛的这个果也好，反正呢这一切都是这个就是说有前因后果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因果后面我们还要学习，这个就是整个佛法的核心。如果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因果诚信对这个因果的规律诚信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呢也会就说是逐渐成熟起来。所以此处也是一样的呢，就是说各自积累的恶业所感，任何三恶趣的一种众生现在的身份和他现在所感受的痛苦，没有一个是偶然的。 没有哪一个是不公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认为啊不公平啊，就说是这个老天对我不公平啊，社会对我不公平啊，神仙对我不公平。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当然我们就从表面上的这个情况来看，的确有你自己的机遇，还有就是说你自己的一种这个所受的教育的环境啊，还有你的这些老师，还有你的这些上级对你的一些看法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表面看起来肯定是有这些的，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因。所以说我们在思维因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近因，有个这个远因啊，是一样的。那么近因就是当前的因素啊，就是说今生当中的这些因，我们叫近因。所以很多时候呢，友情呢只看到近因啊，只是看到就是说谁谁谁对我不好，所以说现在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展受到了阻碍啊，谁谁谁就是什么什么样，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近因。那么这个近因它一定有一个它的远因，就是说。它更加细微的这个因，就是前世的因，我们称之为远因嘛，是这样。所以说，就这个近因的出现，其实也和远因它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所以说，最主要的因呢，应该是这个远因，然后近因呢，它只是现在表现出来的一种样子而已，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任何事情呢，它没有一个是这个真实的偶然的，没有哪一个是真实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运气好啊，运气不好啊，或者说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等等。对我好对我不好，这也是自己以前的一种就是说积累的一种这个行为导致的一种这个后果。只不过呢，有些果来得快有些在它的这个后果呢显现得快一点，有些后果呢来得迟一点而已。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但是呢都有它前因。此处所讲的话就是各自积累的恶业所感，夜以继日连续不断的饱尝着寒热疾苦等苦果。那么就尤其是地狱这个方面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夜以继日的，基本上没有停歇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停歇的时候，是这样。他完完全全就说是这个一直在这个痛苦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就在人间当中感受一些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非常难忍。所以说现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就会想一办法去找一些止痛药镇痛药有的时候就想不管怎么样哪怕能够止息五分钟就是说稍微缓解一点都可以的，我们都要去寻找这个机会。但是呢地狱的众生他就说是通过他恶业所感，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他的受苦是夜以继日的，他是连续不断的。这方面的话，感受这个寒热的痛苦主要是地狱，然后呢就是这个饥渴的痛苦呢主要是恶鬼。恶鬼他主要是饥渴，因为在以前的话，他自己一种这个牵令通过牵令或者不知足不满足的这个心态，导致了一种这个恶鬼的果报，是这样。那么导致了恶鬼果报之后呢，他的这个果成熟了，他必须要痛苦来消这个业。所以说你感受痛苦的消息的时候，他基本上也是夜以继日连续不断的感受饥渴的痛苦。当然还有就是说是四季颠倒等等这方面的这个苦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旁生呢旁生呢主要就是说是这个互相啖食或者恐怖或者愚痴愚昧等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痛苦苦果，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有三恶趣的众生呢是绝不会有修法的机会的。就是如果有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少。也有一些菩萨呢，就是说有些菩萨们呢，他就说是为了度化这些友情的缘故呢，特意的投身为旁生的，这个也有，在佛的传记当中，本身传当中也有，有的时候转成蛇有的时候转成这样一种这个乌龟有的时候转成其他的这样友情一边呢自己修菩萨道。因为就是说菩萨他内心当中有一种自在，他即便是投身到了恶趣，他的心呢也不会舍弃这样菩提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明确的目的，他就是为了度化这样友情，这方面的话就说是的这个投身为这样恶趣的身份，这就非常少的。要不然就说是这个他自己的愿力或者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境界，要不然的话有些呢就是说旁生呢稍微比较特殊一点的旁生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修法的这个听闻佛法的机缘像这样基本上是很少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这些道友们家里面有一些这些旁生宠物尽量的跟他们多结缘如果有细解脱了经常给他们加持有的时候听上师在讲法的时候让他们多多少少听一些上师的法音这方面呢其实对他们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虽然真实的说听懂了然后开始打坐开始思维了跟你和你一起顶那个磕大头这一方面可能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就是多多少少的去种一些善根，这个是可以。还有其他的我们看到的这些看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蚊子蚂蚁等等如果能够利益他们就利益他们嘛。像给他们念一些这个心咒发愿回向，用气解脱给他们头上就转几圈回向回向加持一下，这些都可以做这些都是很可怜的众生。既然遇到了像我这样修行佛法的人，那么我呢就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责任 啊，有一定的义务呢，就帮助他们啊，是这样的。如果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如果看到了，我们就要去做。还有有些时候呢，我们到了这些啊，就是湖上面呢、海上面呢，就里面有很多的友情，所以说我们身上的这些波若摄送啊，这些这个还有一些这样一种细节图啊，也是在这个水面上这样啊，就是说一边啊这个船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边跟他们做一加持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利益很多众生的。这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他们自主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只有通过其他修行者啊给他们做一些帮助，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不可能有修法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三恶趣的众生是属于这个无暇之处啊，的确是没有机会。想想看，如果是我们真正的变成了这些地狱众生，我们天天在地狱里面哀嚎，哪里还有想得到修法呢？然后如果我们转到恶鬼当中，每天处在极度的饥渴啊，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饥渴，是极度饥渴，是这样，非常非常饥饿难忍的痛苦当中，我们怎么样想着去修法呢？如果我们转成旁生的话啊，就是非常愚痴呆笨啊，或者说是经常感受到这样那样的痛苦，也没有时间去修法，没有精力修法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如果我们转成这样的友情，是没有办法修行的。我们要思维啊，也是想啊，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幸运啊，现在我没有转生到三恶趣，现在我是一个人生，所以在思维的时候要认认真真的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假如说我自己转到了无暇之处，我应该怎么办。那如果我是一个旁生，我根本没办法去思维是这样的法义。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恶性循环，这方面的话它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会循环下去啊，就是要获得这个种一个善根呢也非常困难。所以当然像是在这堂课的前面也讲到的这些蚂蚁，很多蚂蚁呢就说是它就说七佛出世了啊，已经就是说七佛出世它还是蚂蚁的这样一种身份，还没有转出来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怎么可能呢，这个没什么不可能的。如果他造了这样一种这个很重的业的话，他一定会就说是在这个当中呢连续的转蚂蚁，是这样的。这方面的话也有这样，还有一些就是说鸽子呢，也是这个前面八万劫后面八万劫阿罗汉观察都观察不到他的一种，什么时候开始投身鸽子的，然后呢就什么时候离开鸽子的身份观察不到，只有佛的变质才可以真实的了知。所以说这个事太长了，时间非常非常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现在的这个痛，现在的一些痛苦，人道的痛苦，真正想起来和这些旁生的痛苦没法比。我们现在感觉在事业当中有一点委员，我们感觉有点不顺，我们感觉有什么什么修法的时候些痛苦，想一想三个去，想一想这些友情，哎，我们就有动力修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真实的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想要磕头也没办法，没有时间，没有也生不起这样的想法，想要修行也没办法修，想要闻思更加没有机会，是这样。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自己如果福报不够的话，都会觉得啊，听闻佛法很麻烦呢，或者就是说是天天这样一些佛法上面去熏习很麻烦呢。其实真正来讲的时候，这个是很幸福的事情啊，能够得到人生，能够在熏习对整个出地轮回当中最有意义的佛法啊，的确是非常幸运，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在佛法当中遇到一些啊，就想不通啊，或者佛法当中呢有一些难题啊，或者有一些痛苦啊，这个方面呢怎么来说呢，这些痛苦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算什么真实的痛苦，而且呢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啊，通过一些苦行的话，我们还可以消很多的业。所以有的时候在修行佛法弘扬佛法过程当中，有些烦恼的话，有的时候我就会想，我就会说啊，这个是属于幸福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前提是在圆佛法啊，圆佛法当中出现了一些困惑啊，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些都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其实真正来讲，我们整个它的趋势在佛法上面去圆。所以只要我们啊跳出来再看一看，现在我的这个烦恼，有的时候是就说是这个就听不懂啊，看不懂啊，有的时候是可能在发心过程当中在做事情过程当中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苦恼啊等等。其实这些苦恼我们想想看嘛，都是在圆佛法，都是圆这个修行佛法利益众生的一些苦恼，所以有些这样的苦恼也算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嘛，是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是这样想的话，可能要好得多。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来讲，如果我们堕到了恶趣了，这些都没有啊，哪里有这些听闻佛法的时候听不懂的情况，然后就因为听不懂自己很烦躁的情况，或者就是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在就发心过程当中呢这些方面的问题根本遇都遇不到啊，你有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现在如果没机会的时候，想一想必定现在做的是自利利他的佛法当面上面的事情啊，这个是很稀有难得的。所以说我们越对于这个恶趣的这个无暇体会的越深，越对当前的机会他就越会珍惜 是这样，所以说有一点点的这些这个苦痛苦啊，受一点苦刑啊，受到一点委屈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一段时间当中的烦恼调伏不了啊。其实这些来讲的话，就只要我们在修习佛法上面还在不断的圆佛法，这个就不算是真实的问题。真正问题就是当我们堕恶去了，没办法修行佛法的时候，没办法继续在这个就是说修法的路上走行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真实的麻烦之间的。所以说这里面讲了，基本上绝对不会有修法的机会的。那么就三恶趣讲完之后呢，下面继续讲边地长寿天啊、邪见还有阴阳。那么就是说下面就是讲边地，所谓的边地啊，所谓的边地是什么呢？据说有罗卡茶族等32种边地。那么32种边地呢，它只是一个大概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边地呢，也主要是从当时的印度啊，罗卡茶族当时也是从印度来分的，是这样。所以说当然是在讲经当中讲了，有的时候是100多种的，那甚至于有的时候广分1000多种的。那么1000多种边地啊，主要是很多的部落，那很多的部落。但是真正我们放眼全世界，那这个边地绝对不止1000多种，是这样，那就非常非常多了，是这样。所以真实的这个佛法呢，它就是说，因为这个佛法它本身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解脱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这些就说是这个学外道的那么多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基督教的那么多，伊斯兰教那么多，还有这些到了印度的时候呢，80%-90%都是印度教徒，然后佛教徒好像非常非常少。有的时候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佛菩萨没有努力吗？还是说是什么佛教徒他就说是这个怎么怎么样？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大圣经常批评啊，佛弟子呢就是说是不太积极啊，这个也是啊，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呢，真正来讲的话，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说，这个要解脱，这个要遇到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正法，也就是说想要获得一个能够修佛法的侠满人生，这个本身是不容易的。咱们这儿不是正在讲这个侠满难得吗？如果就是说到处都是修佛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人啊，就是说是这个世界上70亿人69亿都在修佛法，哦，那么这个人生就太难啊，太容易得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现在尤其这个时代当中这么多的人，但我们就不用说其他的旁生了啊，就是这么多的人，那么其实有些时候说佛弟子只有3到4亿啊，有3到4亿或者是再多一点。那么这么多人呢，就是有些是啊，就是说是名义上的，有些是只是皈依领皈依证的啊，有些是其他的一种这个。但是真实的修行佛法的，能够闻思啊，能够真实的讨论啊，能够就是说背诵啊，能够观修啊，这个方面很少，非常非常少，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整个佛法在整个世界当中不兴盛，不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啊？不兴盛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确很深啊，要真正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对佛法呢就产生一个想要修行的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容易。所以说也是从反方面反证了什么侠满难得啊，就反证侠满难得，也是反证了这个佛法殊胜。所以说能够遇到佛法，现在的话就说是要珍惜啊，不要说啊，就是说随随便便说退啊什么的，千万不要这样，因为退了之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继续的升起这个心。所以大恩上师也是讲了，就是说是在这个茫茫的轮回的大海当中，好不容易把我们捞起来了，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自己不精进的话，一旦又这个飘走的话，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佛法？是这样。所以说上师的悲心啊，这方面也是很大的。然后我们自己呢，在这个有机会闻思啊修行的时候，尤其是通过闻思来确定这个内心当中的正见的时候，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共同的释迦行相比起其他的这些大圆满的正行啊，比起其他的一种仪轨的修持啊，乃至比起其他的这样一种就很多很多的一种佛事活动啊，真正来讲呢，就是说闻思这个佛法，闻思这个释迦行，对它产生定解，内心当中产生一个真实的一种感觉，这个是很重要，比正行都重要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基础啊，就是说通过这个释迦行来进行修持，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基础打好了，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真实的佛行者啊，真实的就行持佛法的人。如果这个基础没有打好，那么我们内心当中都没有看破轮回，我们都没有就是说升起菩提心，那么你就是佛弟子啊，佛教徒的一种这个佛教徒的这个法相就没有了。没有佛教徒的法相，是这样。真正的佛教徒的法相，就是说在以前不是有离四贪窍诀，离四贪窍诀当中就单着今生非佛徒，哎，有这样讲的，就是说是你单着今生的人呢，不是佛教徒啊，不是佛教徒。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也算是一种法相嘛。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真正的佛教徒来讲的话，你必须要看破今生，要求解脱，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说随佛而行。佛陀是什么？佛陀是觉悟者。既然你是佛教徒，你是佛弟子， 那么最主要的是要解脱啊，要觉悟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觉悟呢，它是一个解脱之道。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求解脱，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你可能只是一个有一个佛教徒的名称，但是没有一种佛教徒的本质啊。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说这个前面的这些思维，四种转心思维，让我们自己的内心升起这个出离心啊，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的确是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前啊，我们自己的就是说这些很高的法啊，这些方面有的时候呢要的确是不修也不行，但是呢它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重点呢还是应该放在这个四加行上面啊，四厌四行要多观修。所以说有些大德们讲的话，其实五加行很简单，上次也讲五加行很简单，四加行不好修。虽然它的四加行它是排在五加行的前面的啊，它是共同前行，但是呢五加行嘛，它反正就是说我们觉得哦，五加行修完了，那十万个头磕完了，十万曼扎 也供完了，这方面好像觉得就是说是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就是数量完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哦，成功了成就了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四加行它就修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好修，修不动，他抓不住他的恶要，抓不住他的核心，到底我这样关一个修法一个修法关起来到底干什么，有的时候还是修了半天也找不到他的感觉，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只要一修好了，只要找到感觉了啊，也就是真是想求解脱的人，这个时候呢啊，你的内心当中就是真是啊升起了出离心。那么如果你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也整个就变了，你所有的这些啊，就大部分的或主要的这些这个所作所为都会为了解脱而奋发了。所以说这个四加行不好修啊，也真正的让我们看破轮回，让我们就是说放下对今生对后世的执着，这个不容易，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我们无始以来呢，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东西太习惯了，它的这种习气根深蒂固。五加行为什么相对简单一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啊，这个五加行我磕头了，我对我好啊。然后就是说是我皈依对我好啊，这功德多么大。然后就是说这个清净的罪业我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修曼扎更不用讲了，快速累积福报善根的方法等等等等。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升起出离心的话，这五加行都有可能被我们变成就是说追求世间八法的工具都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试验实心就不是这样。试验实心它一定是要看破轮回，放下对今生对后世的担着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难一点。但是呢如果说刚开始把这个四加行修好了再修五加行，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这个通过四加行已经把你的目标确定了，就是求解脱的。那么对今生后世的这些轮回他已经放下了，所以说放下了基础上你再去皈依，是吧？也就是说升起出离心的基础上你去修皈依，出离心的基础上你去发菩提心，出离心的基础上你去修万载，修金刚萨埵，修上师瑜伽，全都和这样解脱道相应的。但如果你不修这个呢啊，就五加行可能和解脱道还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说你累积了一定的善根啊，或者你在修习一些方面的法义，但是是不是决定是解脱道，这个不敢肯定啊，这个是不敢肯定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他就共同加行啊，的确是这个真正非常重要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用时间把这样一种这个四加行修好了，修纯熟了，后面的这个修法自然而然的就相应于这个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刚开始我们的这个目标选对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走下去的话就非常好。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这样一种这个基础没打好，目标没选对，后面的修行呢都可能是偏离轨道的啊，偏离正常轨道，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修完之后呢还要返回头来补课啊，因为我们刚开始的这些出了一些没有修好。所以大师当时也是经常性的，虽然有的时候都讲到秘法了，讲到这些空性的，但有的时候还会告诉我们哦，这个四加行很重要，一定要啊不要放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甘南派的大德在这个给这些这个弟子们的教诲的时候，就是说他当时是以无常为例啊。如果就是我们早上的时候，如果我们早上的时候没有修一做无常，那么整个上午都可能被这个世间八法的念头啊所这个占据。那么如果中午没有修一做无常，整个下午的一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心相续都会被这样一种世间八法的这个念头所占据，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说是我们如果修一做无常为主的四加行。那么如果修一组，如果我们能够观修的话，那么这个力量就会让我们明确目标啊，不要被世间八法所染污。如果经常性的修，如果这个四加行的这个法也融入到我们心了，那么我们就说是只要一起心动念呢，它都不会相应于世间八法啊。想想看，这个都是一个，就是说对一个真正想要求解脱道的佛弟子来讲，想想这个结果，我们都会很高兴啊。如果达到这个状态的是太好了，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就想要解脱，但是呢就觉得放不下轮回当中的这些。啊，这样一种这个名闻啊、利养啊，有的时候情感呐、啊，有的时候这样那样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的放下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就可以一心一意的追求解脱道。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很纯，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拖后腿的东西， 你就可以一直往前走啊，修到底是这样。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边往前走，一边还要啊，就是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很多人抱着我们的脚，我们要去使劲的去挣脱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走得慢了。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走得很快，没有什么束缚，走得很快，是这样。所以说，有些人修法修得快，有些人修法修得慢，有些可能是还没有知道这里面到底哪个是重点，有些人可能知道了，但是呢，可能还下狠不下心来。就是说去修持这个，通过修持来，就是说升起这样的释迦心。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人正在修，但是因为以前的一种执着太重了，还是暂时修的时候还没有得其要领，还没有说找到感觉，这个方面也有。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修了，一方面也要像这个村上康波所讲的一样，那么经常性呢，为了升起这个感觉，我必须要极致进障。就是说我极致进障是为了升起这样一种厌世心，这样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就这个方面非常要重要啊，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讲的话，就说是有边地啊，就说是这个罗卡茶族，它有这个32种，那32种边地，但这个边地刚刚我们讲可能是多之又多了，非常非常多。那么下面就是展开讲一下，边陲异教的教徒们声称损害为正法，视杀生为善业。他们就是说总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这些这个边陲异教，就是说边地嘛，当然这个边地的有些时候的确是很偏远的，很偏僻的地方。现在中国也有很多这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说基本上看不到三宝，基本上也不知道佛法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也有这样的很偏僻的地方，一方面地方也很偏僻，一方面就是说的确也没有佛法。还有就是世界有些地方世界很离我们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是有很多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异教啊，这个异教徒是有很多的。有些人可能不是在那么偏僻的，就可能大城市当中也会有这些这个情况出现的。主要这方面呢，声称的损害是正法啊，就是觉得这个杀生呢它是正法，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杀害众生啊，通过杀害众生之后呢，祭祀他们的这些天尊，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正法。如果行使这样的一种祭祀呢，可以升天，可以得到这个本尊的欢喜摄受，然后最后得到梵天啊等等的果位。所以他就是这个损害众生是正法，然后杀生呢是善业。还有一些呢就极端的这个极端的外道呢，他就说是如果能够把这些异教徒杀死的话，他的功德很大。还有一些教徒说，如果能够杀死高僧大德的话，这个功德尤其大，是这样的。就能够把佛教当中的高僧大德杀死啊，功德非常大，是有这样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损害其他人，损害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人，损害其他的旁生，他们觉得这个是正法。然后杀生呢是个善业啊，这个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的，现在也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宗派。但其实呢，从真正的一种这个业果因果的道理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每一个众生他自己都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对于别人很珍惜的生命，你把他杀死了，杀死之后他内心当中是很痛苦的，让众生痛苦，这个不可能成为一个善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要从这个业果的规律观察起来的时候呢，真正的善法的话，就是说众生他对自己的生命非常的珍视，所以说我们要这个保护他们，不要杀害他们，发誓要这个戒杀，或者就是经常的放生，也通过施与无畏的方式，比如现在也有很多在放生的，所以这个放生其实也是一种无畏施啊，赐予他们无畏无怖畏，那么让他们无怖畏，让他们得到安乐，让他们生命延长，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善的规律。那么这个就是通过善业会导致善果的这个产生。所以说如果说是损害是正法啊，杀生是善业啊，这个就是个颠倒。如果按照佛陀的实例当中的一种这个处非处之理来讲的话，如果认为就是损害是正法，杀生是善业，这个叫做非处，不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业果规律的，这个都叫非处，是这样的。所有这些边比地的野蛮人，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人相，但内心顽固不化，根本不能转向正法方面。那当然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外道啊，有些呢是纯粹以分别念思维的，有些呢是以有漏的神通啊，有漏的是以前我们在学其他的宗派学其他的教育，比如说学中观的时候，也会分析很多外道的观点，就会分析很多外道观点的时候，他们做很多的奇特的苦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也得到通过修禅定得到一些神通，但这个神通呢，这些神通呢其实它是这个有限的，是这样，他看不到更远的这个前因后果。所以说当他这样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牛他升天了，死了升天了，死了升天之后呢是什么原因呢？他以前吃草等等他就觉得吃草是不是就是这个升天的因。所以他们就说是就看到智慧也看不圆满，他们就认为这个吃草就可以升天。所以有的时候就做一些吃草的这个行为，有的时候可能看到就是说杀生 啊，他就说这个人杀生之后升天了，他觉得哦，杀生可能是善法。所以有些是通过他们的邪分别念的邪理论，有些呢是通过有漏的神通，这方面观当然是一直不究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方面的这个边地的野蛮人呢，外表看起来都是这个人像啊，他都是和人一样啊，具有人像的，但是内心呢是顽固不化，内心当中没有这些慈悲心，或内心当中呢这个所谓的爱、所谓的慈悲呢有偏袒啊，有偏袒，有些时候呢偏袒于这个自己的亲友啊，偏袒自己亲友，对不是自己亲友的人，他就经常性的去打击啊，经常性的去损害，是这样。有些呢是偏袒自己的民族，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呢是偏袒自己的教派。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有些呢就是他们的爱呢只限于人类啊，有些都是爱呢只限于亲属，有的是爱呢只限于自己的部落等等等等。那么真实的话就是，如果有这样偏袒的话，当他越爱自己的一方面啊，对其他的所谓的怨敌啊，他就会啊，就是说越加伤害，因为他这个对自己方的爱越重，那么如果谁伤害他，那么就是说对他的这个恨啊，对对方的恨呢也就越重，就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内心是顽固不化，他们有的时候的爱呢，它是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佛弟子啊，佛陀的一种爱呢，他就说是不分的啊，不管你，因为我们自己不是说怎么样，反正我们自己所学的教义就是这样的，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友情啊，不管是就是说自己的亲人也好，还是自己的怨敌也好，喜欢我的人也好，还是说讨厌我的人也好，还是说就是说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一种这个普通人也好，反正不管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发誓去度化。而且呢，为了对这些友情产生平等的爱，还有一系列的专门的修法，让我们对怨敌产生慈爱，让我们对普通人产生慈爱的一系列的观修啊，让自己的心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平等菩提心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的修法非常多。所以越深入的了知佛法，真实的就升起这个心，绝对不一样。他这种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大悲心的爱，他才是真正的这个普遍的，他这是叫做平等的爱，他不是偏袒的爱。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修菩提心之前呢，他第一个修法就要修舍无量。修舍无量心就要就刻意的通过很多修法，让我们对于亲友啊怨敌的这样一种偏袒的心，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给平等下来。首先把它抹平，抹平之后呢，然后再开始修慈悲喜等等。所以这一切的修法没有一个不是体现佛陀教法当中的这些平等慈爱的一种观念。这个方面是真正的一种大爱，所有的爱当中呢没有超过菩提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内心这些我们说这些就是看起来人像就是内心顽固不化，根本不能转向正法方面。那么对于这些平等呢，对于利益一切众生呢，没办法理解。所以说呢，就是说就不能转向这个正法方面，尤其是呢视杀生为善业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更加可怕。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一般的人普通的人呢，他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一种衣食住行，有的是要杀生呢，有的是要做一些损害他人的事业。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把它教派化了，如果成了一个宗教了，他就会系统的去宣传这些东西，而且通过很多理论很多理论呢，就是说深入这种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外道有的时候是还是非常可怕的，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就是说一般的具身我执具身我执就是一般的普通人的，一般的普通人他就是说想当然认为有一个我的一种观点，他没有什么理论是这样的，反正就认为我存在。但是外道的辩解我，他就通过很多理论来证成，很多很多的比喻根据理论来深层次的证成这样一种我存在，我是常有的，我是什么的，所以这种他是通过理论证成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这种邪见有的时候就很深，很难以拔除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一些普通的人他可能是会有一些烦恼，但是有一些这些这个外道或者是尤其是有一些理论的这些外道他们有些时候学了之后呢不太容易改变的情况也是有的。又有随行娶母为妻等自己祖辈所传下的恶习漏规，于如法行为背道而驰。那么就说是这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要打个比喻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部落随行娶母为妻，当然上是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也是在这个不远的就是说最近呢也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生就是说发生了。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儿子娶母亲为妻，那么也是在印度的一个地方也是有这样的。这方面是属于陋习就从人间的就道德从这些伦理来看的时候呢，这些都是这个非常不如法的行为。但是呢在当地呢也是 就是说显现上面也是这个如理如法的，好像都是大家是同意的，大家没感觉到这个什么。所以说是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很多就是他在整个事件当中，虽然就是说大家的想法这些都是你可以想你可以做，但是这里面必定还是有一些业果啊，有些道德啊、伦理啊这方面在里面。如果连这些都没有的话，要修持一个解脱道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实际上有些地方啊，就连这些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还在随行很多很多的恶习陋规。那么这个方面也有，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就说是这个今天也是清明节嘛，清明节的话，有些地方也是这个通过杀生的方式来就是祭祖先呐、啊，这些方面其实也是一些就是不好的恶习陋规，也是本来来讲呢，当然上也开始还有地方来讲，如果这些时候呢，多给他们念经啊，给他们回向啊。以他们的名义的放生呢，做些善业给他们回向的话，这个非常好。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通过杀生害命的方式来，就是祭拜祖先，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一种这个恶习陋规。当然，这些恶习陋规说要改呢，也是很难改的不太容易改，因为就是说是代代相传，而且很多这个舆论环境啊。他就是说，对于真实的业因果没有产生信心的话，没有真实的去了解的话，真的要改的话还是非常难的。但是这的确还是有很多的，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的恶习啊、陋规啊等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在这个好像是在丹麦嘛，是挪威的一些地方也是一样的。他们就是说是，有一个叫成人礼啊，当他长就是说是觉得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他必须要去这个杀这些金鱼哦。那些成人要举行成人礼的时候，我们也看过一些视频啊、图片。整个海滩这个海湾的血都是红的，杀很多很多种非常非常残忍的人这样，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规矩，反正就是说只要是要举行成人礼的时候，都要去这个杀死这样一种金鱼啊，就觉得是不是长大了变成男子汉了就怎么样，真的别人看起来的时候这个非常的这个凶残的事情是这样，但是呢，他们不认为这个是很凶残的事情，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表示一个人就长大了成人了。这些其实真的来讲都算是一种恶习陋规嘛，因为把自己的这样一种安乐呢，就建立在别人的生命的基础上，把其他众生的生命的基础上，这个方面肯定属于一个恶习陋规，是这样。所以说，这很多很多的，这个所作所为的和如法的行为都是背道而驰的，反而呢，对于杀生啊、狩猎啊等不善业的伎俩却极为擅长，所作所为全部是在造恶业。那么就对于如法的行为不做真正的应该取舍的业因果不做，反而呢是怎么样杀生、怎么样狩猎啊等等，这个不善业的伎俩是非常擅长的，所以在哪个地方都是有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人很精通怎么样杀生，有些人很精通这个钓鱼甚至有很多还有专门的出书怎么样教你钓鱼的，还有一些电视台呢专门有一些钓鱼的频道，然后就是里面播很多这些钓鱼的技巧推销很多钓鱼的东西还有说是举办什么钓鱼的比赛等等等等。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狩猎就是说钓鱼杀生没有感觉，这些都是一个什么这样一种恶意。还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杀生的人呢，以前呢就是我们也看过杀生手法特别熟练，尤其是有些这个就是说是杀黄鳝的、杀鳝鱼的像这样的话也是很残忍的手法特别熟练，是这样。所以像这样对这些方面是非常擅长。让他们如果真的让他们去就是说这么狠，他们的手法特别的熟练就把这个鳝鱼抓起来，首先呢就是说用这个夹住之后呢就把它敲晕了之后钉在钉子上，然后用刀子一下子下去就把它的这个整个肚子划开，把骨头剔出来，然后就是说几下几刀就把它就是说把它就是说是这个割成几段，然后就可以放到那里可以做菜了，是手法特别熟练。然后如果让你公办砸的话，可能就是说怎么也搞不好。让他去就说是这些要他怎么样去磕头可能就很笨拙的，但是做这些呢非常熟练的，而且很有兴趣，坐在那里面几个小时不动都可以。然后如果让他去就坐在这个地方一个小时听法的话，可能是坐不住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些内心当中缺乏这样的善根习气这个方面的确是还是很可怕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不善业的伎俩呢极为善的。其实我们就是说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方面他在做的同时，一方面内心当中就在不断的累积这样一种恶业，然后呢后世的恶趣的一种痛苦呢，也是在他的这个痛苦的习气也是这个每分每秒都是在内心当中不断的积累。所以说想想看呢，死了之后这个的确非常可怕，而且根本没有忏悔，而且有的时候是非常欢喜的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如果说在行持佛法过程当中就对这些因果方面的道理如果不熟悉，如果没有去认真去思维的话，我们也很有可能就是说是非常擅长的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说所作所为呢全部都是在造恶业的情况。 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死后立即堕毙而去。所以说呢，这里面的多数人啊，多数人当然不能说是100%死了之后立即堕去，造了这个业肯定会堕去的。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后面忏悔了也轻，还有一些呢，可能他前世的福报还比较大。只要是死了之后呢，不会马上堕恶趣，他可能还会连续再转几世人，是这样，因为他还有那些呢，还有残余的这样一种善业没有用完，那就是他还要把他这样一种继续成熟几世人之后呢，那么他自己的一种恶业呢成熟之后才会堕恶趣的。所以说呢，绝大多数的人死了之后都会立刻堕恶趣的，即便是没有立刻堕恶趣，但是以后呢也会堕恶趣，一旦堕了恶趣之后想要再起来那就非常困难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很多地方讲这个沙曼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人死了之后再转人的很困难，是这样。然后就是说这些旁生恶趣的众生死了之后转人还是困难，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友情死了之后马上转人呢，这个是很困难，我们不说不可能了，就非常困难。然后人死了之后继续转人的这个几率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都要好好去思维。所以我们如果不思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是刻意的绕开这个问题。有些我也碰到一些就是说有些这个修行者嘛，反正就是说显现上呢好像是顶了一个居士的名称的，是这样的。他就说是听课不听，为什么不听？不敢听。不敢听，为什么？听了之后他就觉得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太可怕了，他索性就不听了，他觉得是不听的话可能就要好受一点。但可能是现在来讲可能是不听的话没听到很多业果的规律啊，杀生的果报啊，偷盗的果报啊，邪淫的果报啊等等。没听这些好像似乎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啊，就说是他的一种这个可能是不是要好受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你这样刻意回避是没有用的，那反正这个你回避了以后这个业果还是会在自己的身上成熟。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众生太过于短视了，很多众生都是近视眼，看不到很长远的东西，他只盯着眼前，只要现在能够过得好一点呢，其他不考虑，都是一个愚痴的表现。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现在不去做改变的话，以后真正业果成熟的时候那要去再做怎么样做改变，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死后之后呢立刻堕去了，由此可见边地纯属无暇之处。那么这样边地呢纯粹就是无暇之处，没有机会修佛法的，是这样的，根本就没有机会修持佛法。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边地啊，就是说它的确是无暇。所以说平时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努力的修行啊，努力的修行，千万就是说要用暇满人生来修持有意义的法，否则的话就是我们死了之后如果转到边地啊，转到三恶趣，然后我们就成了一个无暇的身份了，没办法修行佛法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守戒律，然后呢就是说是闻思修行佛法，平时多忏悔，还有呢就是说多发愿。无关尊者造的当然上是也讲翻译过的这样一种恒常发愿文，愿文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啊，这个是很好的发愿，我们要通过这样发愿的回向啊，一方面的发愿，一方面要用的回向，生生世世当中要获得具足七德的善趣啊，愿我出生立即具正法等等等等，他就是说一系列的发愿这里面都有了。所以说我们要做善根，然后要发愿要回向，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保证生世当中不要转生到无暇之处。真正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个无暇思维清楚了，那些当中升起感觉了，我们就会非常恐怖这个无暇之处，对这个八无暇非常恐怖。那么恐怖之后怎么办？为了不转生无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修行，用现在的暇满人生来修行。所以这个叫一举多得啊！刚刚我们分析了一举多得的事情，我们后世不会转无暇，下世我们会转到暇满人生啊。有了人生智慧，因为现在的这个因众努力的发心还有修行的缘故呢，后世我们很早遇到正法，继续修行，良性循环，很快也可以获得解脱了。只要一从轮回当中解脱了，那可以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我们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修行文思、修行佛法的一种重要之处。那么下面是说所谓的长寿天啊，也就是无想天。那么我们在上堂课的略说的时候分析了啊，这个长寿天呢，有些时候呢，这个无暇啊，它也可以有欲界天。那当然是在这个堂课当中也讲了欲界天呢，它其实也是属于无暇的一部分，因为过于享受了啊，太过于享受了，所以它导致他内心当中呢，就是说是想要修法的心生不起来。所以有些人他就说是这个福报欠缺啊，福报欠缺，他虽然有财富、有钱。有大把的时间，有很多的钱，不需要操心这个生活，但是他一旦有钱之后，他就想要用那个钱去享受，享受的时候他就单着于享受当中，也就没有心思去修习佛法了，他没感觉到什么很苦的地方。所以像在那有些时候啊，修习佛法的人还是多多少少受一些苦还是比较好的。虽然就是我们都要说愿众生快乐，愿众生快乐，但是呢，如果要内心当中要觉悟啊，有的时候内心当中要觉醒呢，还是要感受一些痛苦。 如果就是说能够感受一些痛苦的话，感受痛苦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真正要解脱处理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呢，它就会真实的引发出来。如果就是非常一直都是非常的顺利啊，这一方面他就没有感觉到有很多痛苦的地方，所以说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产生。所以说欲界天呢，它有的时候也是属于一个无暇。还有呢，就是说像这个无色界啊，大多数的无色界也是无暇的，色界天呢也是无暇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欲界天里面也有一些可以修行的，也有一些圣者。色界当中也有一些圣者啊，无色界当中也有一些圣者，所以说这方面呢是决定无暇呢啊，这个不敢说。但是呢，此处所讲的无想天，啊，这个长寿天所讲的无想天是决定无暇，100%是无暇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为什么呢？那里的众生认为没有任何善念恶念的禅定是解脱，进而修行者转身在无想天。那么这个无想天呢是在色界第四层天的旁边。啊，就是观过天的这个，是在这个观过天的这个旁边呢，它就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相当于郊区的地方呢，就有一个叫做无想天，是这样。那么这个无想天呢，它是在欲界的时候啊，修这个无想定，啊，修无想定。那么就是这个无想定，这个就是在这个俱舍论，在这些当中呢，它是属于这个不相应行，啊，它属于不相应行。那么这个无想定呢，就是说他在欲界的时候修无想定，那么修成之后啊，他死了之后就会转生无想天。那么这个无想定呢，前上堂我们也解释了啊，就介绍过，它主要是在这个定当中啊，灭尽信心所，所有的信心所灭，但是根本上是灭不尽的，没办法从根本上灭尽信心所。但是呢，粗大的部分的确不起了，心王也不起，心所也不起啊，类似一种无念的状态，是这样的，就是粗大的念头是没有，但是心相续可能是有的。啊，心相你可能细微的这些心识还存在，但是呢，粗大的这些心所都灭尽了，不存在了，是这样的。他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解脱道，他就把这个最后呢转生无想天呢当成是涅槃，当成殊胜的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定呢，只有外道才修，啊，因为其他的无色定啊，还有我们刚刚为什么说无色界，它还有圣者啊，色界天还有圣者啊，因为就是说是他们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四禅呐，四无色啊。它里面还有这些这个作意的，还有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们也会安住在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界当中。而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三果四果罗汉当中有一个叫做灭尽定。灭尽定它其实它没把这个当成解脱，它只是以及圣者们呢，他有的时候在世间当中有的时候太累了，他会进灭尽定去，他入灭尽定去休息一下啊，休息休息，是这样。休息之后他出来之后呢，他还会就继续的要精进啊，修法或者度化众生啊，是这样的。所以他没有把这个灭尽定当成一个解脱道，他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想天啊，这个方面就只是外道才修的啊，圣者的就真的圣者不会修无想定，也不会进入无想天当中。所以说进入无想天的只有外道。所以说呢，就是他在因地的时候修持无想定啊，死之后呢也转生无想天，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那里的众生认为没有任何善念恶念的禅定就是解脱，他认为就是说只要我进了转生的无想天了，这就已经获得了涅槃了或者解脱，他就把这个当成真正的解脱的境界，把无想定当成解脱道啊来进行修行。所以说他就最后呢就进而修行者转生在这个无想天当中。那么此处的天人于禅定中安住数个大劫，一旦饮业穷尽时，将以邪见之因而下堕恶趣，因此他们不具备修法的机会。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无想天的众生啊，刚开始的时候转成无想天的时候呢，有一点心念，他因为还没有入无想定的时候还有一点心念啊，我要入定，我要入涅槃的，他有这样的心念。然后呢就是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禅定当中，他就觉得这个已经入涅槃，因为心性所的灭尽了，像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已经入涅槃了。最后的一个时候呢，在这个状态当中，数个大劫，好几个大劫当中都安住在这样一种无想状态，没有发任何的善心，没有积累任何的善行，是这样的。他就完全处在这样没有信心所的状态当中。很多个大劫之后呢就说是一旦饮业穷尽，因为他必定是一个世间的有漏的定，所以他是一个饮业穷尽之后呢，他这个一旦饮业穷尽了，他就会出定。那么这个时候出定之后呢，他就会生邪见，他基本绝对会生邪见的，是这样。为什么会生邪见？他所生的邪见是什么？他所生的邪见主要是说解脱道不存在，没有涅槃。因为他以前在修法时修行的时候，他已经认为这个无想定是解脱道，无想天是解脱的果，就是这个涅槃了。只要进入了这个当中，他就一切的心性所灭尽，他就永远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 但现在他出定之后，发现自己的心又起来了，哎，他就会认为呢，这个解脱道是没有的，这个涅槃的果位也是没有的。他对这个解脱道和对这个涅槃呢，产生了很大的邪见。这个时候就因为邪见而下堕恶趣，直接下堕恶趣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不具备修法机会的。那么所以这个无想天呢，是一个外道的一种修行，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可悲的。用很大的精进，你想求解脱，想求解脱的心很好，然后为了得解脱呢，精进的修持，他也修持一定的善法，然后呢就是修持这样一种禅定，用很大的精进。因为这个无想定不好修啊，非常非常难修，因为这个心太细了，非常非常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尤其大德在讲这些灭尽定啊，在讲这个无想定的时候，他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自己的这种，他就相当于什么呢？打比喻讲，就是说好像我们高速行进的火车，高速行进的火车突然停下来的话，哦，那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很困难，所以他逐渐逐渐的刹车，逐渐慢慢刹车，慢慢慢慢刹，然后最后就刹住了。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的心识啊，欲界的心识很粗大很粗大，你要把这个很粗大的心识要修到不起心心所都不起了，没有心心灭尽心心所，这个需要很大的精进努力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这个把这个粗大的心寂灭寂灭再寂灭，寂灭到很细的时候，好，最后进入了无想定当中。它需要很勤作才能修起来的，它甚至有的时候比这些四禅都还难修了。所以但是它就可以花很多时间去修这个，修完之后呢，他认为这个是解脱道，修完之后呢，然后无想天当中几个大劫安住，浪费时间，然后最后尤其是可悲的是出定之后生邪见堕恶趣了，从头来再来，是不是又开始堕恶趣。所以这个方面呢，这个邪生对解脱道本身，对解脱果涅槃本身产生邪见，它这个过失是很大的，是这样。它虽然这个里面不一定是佛法讲到的解脱道和佛法讲到的涅槃，它反正就认为总的涅槃是没有的，解脱道是不存在的，是这样。它对这个整个解脱道和涅槃持否定态度，这个时候呢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邪见，通过这个很大的邪见呢马上堕去了。当然这个是没有解脱的机会。所以说我们修行呢，也的确是要，为什么要依止善知识，要闻思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想啊，我这样修很好，我处在这个禅定当中很舒服，很舒服，什么都不想，很舒服。那么就是说，舒服是一方面呢，是一回事。然后你要修解脱道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修法都是很舒服的，舒服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解脱道，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是要只是要寻求这个舒服的感觉的话，那你睡懒觉也很舒服，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很多很舒服的一种这个事情可以做的。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只是想追求一些世间的快乐的话，或者就世间的快乐的话，我们就可以依止这些毒品啊，还有这些这个酒啊等等，这些也让自己能够短暂的快乐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些都是这个就不究竟的，而且呢会引发很大的一种痛苦。所以说这样一种修行，尤其是发起的想要解脱修行的人，那么如果走了歧途了如果没有依止上师善知识，没有好好的闻思修行，树立修行的正见，一旦进入歧途，修到这种程度的话，那是真正的可惜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有幸依止上师啊，上师的指导之下，就好好修行的话，虽然上师说呢，就是说这些很多修行人，虽然在短时间当中不可能得到什么神通啊、神变啊这些，但是呢，他的见解是逐渐逐渐在稳固的，内心当中对出离心的重要性慢慢慢慢开始认识到了，尤其是对于菩提心的重要性认识，这是很大的收获啊。而且那些当中对空性啊，对这些密层的见解能够产生逐渐逐渐引发正见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好善妙的事情。在这个正确的见解之下引导的修行才是正确的，否则的话就是说，虽然可能得到一些境界啊，升起了这些禅定啊，通过禅定可能引发了一些让别人让一般的愚笨的人很羡慕的神通啊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发心和这样一种正确的见解的话，都可以算是一种歧途。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呢，持邪见者，一般而言，所谓的持邪见者是指置身于佛法之外，持有常断邪见的外道。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个持邪见者就是外道。那么外道呢，因为这个邪见呢它有两种真实的严格的邪见呢就是断见了，断灭见是邪见。但是呢，如果是广义一点的邪见的话，常见也算邪见。所以说如果他持常见，持断见，常见呢当然就是说是认为有一个常我。这个持常见的人呢，稍微来讲比较起来的话要好一些，因为他必定要持常见的人，他程序有三世轮回的，他认为人有这样一种轮回，然后有三世的因果，然后呢通过修行可以解脱为了解脱呢也修善法修禅定啊等等，所以他对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还是稍微善妙一些。但是他认为呢，就是说有一个常我所谓常有的这样一种这个 我呢啊束缚了，现在呢我要修行，把这个我啊束缚我的这些东西解开，然后我就获得解脱了。像这样都是属于一种常见啊，比如说素能外道啊，圣能外道为主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宗派啊，都称之为这样一种常见。常见外道还有一种叫断见外道啊，断见外道。那么断见外道呢，他就说人只有这一世，死了之后呢，人死如灯灭了，灰飞烟灭啊，这个不会再有后世啊，因果也没有说三世的因果啊，今世的因果是承认的，但是呢，后世的因果是没有的。然后死了之后呢，也不会再轮回，也不会有解脱等等，这个叫断见外道。那么这些人自相续啊，被邪见染污，对真实正法不起信解。因此也无有机会修行正法。那么这些人的相续当中，他已经被这样一种这个邪见染污了。那么如果认为有一个长恒常的我呢，他也是没办法修持真实的一种中道佛法，就说佛陀讲到的一种中道离常离断的啊，就大空性的这种状态呢，没办法领悟无我的状态，没办法领悟。然后断见呢，当然更提不上，就是说取舍因果啊，修持解脱啊，更加没有了。所以这些如果相续当中被常断见染污的话，他对正法生不起信解，也没有真实修持正法的机会。那么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说，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正法、闻思正法呢？其实就是为了，就是闻思的目标之一呢，就是为了行于中道，打破极端，行于中道，是这样的。行为上面的一种这个极端也要打破，见解上面的极端也要打破。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长边存在啊，或者断灭啊。或者我们认为人死了之后就不会再有轮回或者就是说我们这个我最后也一直最后要获得解脱等等。这方面呢，不管常见断见呢，如果在我们相信当中安住的话，都没有办法行持最了义真实的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这个打破常断见。当然这个常断见呢，是由全师摩诃婆罗门却在中观庄论注释当中，他把这个常断见分了很多的等级分了很多的层次。最粗大的常断见就这些外道，顺势外道也好，这个就是最常见最粗大的断见。然后呢就是说素论啊、圣论啊，这些方很粗大的一种常见，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当中的一些比较中等的常断见，还有很微细的常断见，这些都有。所以说它是有的时候从最了义的角度来讲就说是应成派的这个大中观就是应成派的空性和如来藏光明双运的这个才是最真实的正见。那么这个以下的这些呢，都算是一种就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个常见和断见。但是这个地方常断见，咱们在这地方讲的常断见并不是那么微细的，比如小乘啊，有些这个这些这个唯识啊，还有一些这个中观秩序派啊等等这方面我们不是说这个反正就是说是真正从中义上观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标准常断见的标准有很多层次。最细微的这些中等的常断见，细微的常断见都是在佛法当中的。最粗大的常断见是在外道当中的，是这样。那么咱们这个地方讲的是最粗大的常断见最粗大的常断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刚刚讲的素论、圣论啊、顺势外道等等就是说这方面都是属于很粗大的如果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对这个佛法生三宝也生不起信心没有办法，他也没有机会修行正法的，是这样的。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藏地，因为昔日窝经第二佛曾经嘱咐护地母十二尊守护西藏，致使真正的外道无迹可寻。可是作为与之雷同，对正法和上师起邪见之类的人，也没有如理如实修持正法的时机。那么这个是一个对比。那么当讲这个邪见的时候呢，为什么华智摩诃会讲这一段？讲这一段呢，首先前面这一段话呢，就是说很庆幸，值得庆幸的是呢，在这个藏地藏地的话，就以前的悟净第二佛就是莲欢大士。梁安大师在入藏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入藏当时不是那个国王智罗赞祈祷梁安大师就进来，就说是这个因为当时三月寺修建的时候遇到很多麻烦，所以说就是请梁安大师进来帮助。那么梁安大师从这些印度过来的时候，一路上有很多这些非人这些妖魔鬼怪做障碍，所以说莲师一边走一边降服，一边走一边调伏，然后就说是调伏了很多很多这些鬼神，让他们承诺守护佛法，守护西藏。那么这个时候呢，护地母十二尊就永宁地母十二尊呢，实际上的话也是承诺，那么就莲师面前承诺的话，就永远守护西藏，让这个真实的外道呢没办法进来，一开始不断的保护，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致使真正的外道无迹可寻的，在整个藏地的话，真实的外道是没有的。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外道没有，大乘上师在讲义当中也是分析过 就说是这个在这个西藏啊，在西藏的话，就说是完完全全成规模的、成气候的这个外道，的确没有。不管是哪个宗派也好，有几间教堂啊，有几个清真寺啊，这个不算是真正的有规模的一种外道的这样一种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呢，也有一些不信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因果的人啊，不程序因果的人。这个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不程序因果的人在这个西藏有很多，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宗派，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断剑派啊。印度的这种断剑派它是没有的，就是他自己可能是不信因果，但是不信因果本身它不是一个宗派的，是这样的，他只不过不信。啊，不相信这样一种因果的存在而已，本身来讲不应该算是一个宗派。那么其他这些有刚刚我们讲的有几个教堂啊，有几座这个这些其他的这些一些这个寺院呐、啊，其他的寺院呢、啊，这个还不算是真实的，就是说外道在这个西藏当中可以成气候的去这个弘扬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教义啊，是没有，所以基本上来讲呢是没有的。那么就是因为后来的话，就是说因为越来越往后嘛，越来越后来，有的时候我们想的话也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也会有这样一种疑惑，那么就说是，以前可能没有这些外道，现在好像有多起来，是不是这些地母十二尊没有保护了？其实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越往后走，他们的压力越大，因为就是说众生的业越来越重了，是这样，众生的业越来越重，心呢也不和以前比较起来的话，就说是没那么清净，所以说要守护这些外道。要让他们不进来的话，越来越困难。但是还是现在还是就是说是基本上还是没有让这些真实的外道就有机可乘的，就说明他们的这种护持力啊、加持力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要首先讲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真实的西藏的话，就藏地吧。我们说藏地的话，就说是真正的外道是无机可乘的。可是另外一种情况呢，作为与之雷同的对正法和上师起邪见之类的人，就是说和他类似啊，有些呢对上师正法有邪见。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对这样一种这个，对这样如来藏有邪见啊，对空性有邪见呐，或者对某某教法有邪见啊，或者对某个上师生邪见啊，和这个也是相似的，也是生邪见的。他虽然不是宗派，但是呢，对法有邪见的人，对上师起邪见的人，这个方面也是属于持邪见者，也算是一种无暇之处。所以他们也没有如理如实修持正法的时机。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就西藏它一种情况。西藏呢，就说是这个藏地呢，它是没有真实的外道，但是呢，也有和这个类似的持邪见者，就持邪见的外道它是没有的，但是持邪见的人是有的。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啊，处在这个就说是就说中土的佛法中土的这些人呢，就如果对正法生邪见，对上师生邪见，这个方面也算是持邪见者啊，不注意的话也落到了无暇之中啊，无暇当中，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要注意的。如果我们对正法生的邪见呢，对上师生的邪见呢，这个马上要忏悔。所以，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还有很多道友的也是有这个问题，就突然内心当中冒出一个对上师啊、对佛法不恭敬的念头，好像自己控制不住的，是这样的。所以，这就说明我们无始以来可能是这个，也是在这个邪见的团体当中待过很长时间，所以说很多这个习气它自然而然就翻起来了。翻起来之后呢，我们也控制不了，控制不了的话，就说是这个。控制不了的话，这个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但是呢，升起来之后，我们马上要忏悔啊，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马上要忏悔。然后立地忏悔，马上忏悔呢，就马上可以清净啊，讲不要拖很长时间，不要让它壮大。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下面呢，就例如善心比丘，虽然曾是世尊已有25年之久，但是他对佛陀无有丝毫信心，唯生邪见，以至于最后在花园中堕为恶鬼。那么这个在后面的前行当中会讲啊，善心比丘。他就说曾是对当世尊的侍者，他25年，有的说24年，但是呢，他就说对佛陀呢一直没有产生信心，他觉得佛陀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狡诈的行为，是这样的，他对佛陀没有信心，一直生邪见，那么导致最后呢，就是通过邪见呢，就说是堕为恶鬼了，浪费了下半人生。所以他这些20年当中呢，其实看起来是人，看起来也在佛法的团体当中，尤其是在世尊的像这样在佛陀这样一种变质的一种这个旁边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是对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说也是应该考虑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在上师旁边呢，我们就在依止上师。我如果经常性待在上师旁边，肯定我的这个智慧啊这些方面，它会增长很快。这个也不确定，是这样。有的时候就如果身体没待在上师身边，但是呢，经常的祈祷上师啊，经常的按照上师的一种教义去行使的话，虽然就是说是这个身体离上师比较远，但是呢，这个心像这样和上师很近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他是，就如果经常带到上师身边生邪见的话，这个离上师是很远的，这个方面叫做咫尺天涯吧，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身体上面很近，但是他的心很远， 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心啊身体很远，那么心很近的话，天涯咫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其实和上师是很近的，它和佛法是很近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只是在只要在佛面前，只要见了佛，只要在佛面前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待着了，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功德，这也不确定。反正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反观，通过这些，也许这个三心比丘啊，这些都是示现的，为了让我们后代的人有一种这个认知呢，可能是专门有这样配合佛陀一种示现。好的，也许是真实的，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如果说是对法生邪见呐，对上师啊，对这些生邪见的话，我们要立，马上要反观，不要让他这个邪见壮大。因为就是说，也是看到有些这个修行的人呢，没有当他的邪见升起来的时候，没有去控制，没有去就是说去纠正，任其发展，最后这个邪见到了一个没办法控制的地步，也有诽谤上师的，也有做很多就可怕的事情的导致破戒的行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真正的是非常可怕。所以说，我们如果有一点点苗头的时候，马上要把它压住，或者马上要改正去忏悔。那么下面我们看呢，佛不出世也就是指转身在无佛出世的暗劫之中，一旦投身在佛未现身的空世中，就连三宝的名号也听不到，远离正法的光明，所以也属于无暇之处。那么这个佛陀不出世如果佛没有出世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叫做暗劫。如果我们转身在无佛出世暗劫当中，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没有现身的这个空世当中的话，就连三宝的名号也听不到。因为就是说佛陀出世了，虽然就是说在空间当中肯定有佛的化身啊，有佛的化身。那么有佛的化身，这个叫不叫做冥界呢？有佛，只是有佛的化身，这不一定是冥界。因为佛化身他不会以这个佛的身份来示人的，他也可能化现成一个什么领导啊，有可能化现成一个什么其他的这种这个友情啊，他和众生结缘，或者说是让众生这个修善法，修一些世间的善道而已，不要杀生啊，不要偷盗，这个其实呢就是共同的，它不一定是佛法。所以说在整个世间当中呢，也没有所谓的觉悟者的佛出世，因为他出世他没有显现这样一种修道成佛十二相成道的这样一种事业，所以说他也不叫佛。然后呢，不讲法的话，没有讲真正的解脱道的话，也法宝也没有。然后如果没有法宝的话，追随这个法宝修行的僧众也没有，所以说这个三宝的名号都是没有的。如果连整个世间当中连三宝的名号听不到的话，你怎么样去对三宝了知生信心呢？怎么样就是修持这个三宝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自信呢？根本没有办法。所以说如果连三宝的名号得不到的话，远离正法光明，虽然你可能是这些佛陀啊菩萨们的化身可以给你讲一些世间的善道，但是世间的善道本身它并不是正法光明，因为那个时候的众生没有不是这个根基，不是这个根基，没这个根基的话，给他们讲解出世间道的话也没有用。所以说基本上他们不会讲的，可能会讲一些就是说这些其他的善法类似于禅定这些东西可以讲，但是这个还不是真实的一种解脱道的正法，所以说是远离正法光明的。因此说呢，所以也属于无暇之处。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因为就是说佛法的世界观呢，它并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个地球上才有这样一种人类才有怎么怎么样，其实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就是众生居住的一种这个刹土。所以这么多刹土当中呢，有些是有佛住世，有佛出世，然后佛法在住世的这样一种冥界，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刹土就属于冥界。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是这个正在当前，正在当下，在我们现在在学习佛法的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世界当中根本就是一佛三宝的名号一点都没有，就是暗劫，正处在暗劫当中，这个也有很多的。所以一旦我们转身到那个当中呢虽然有可能有的好吃好喝了，但是呢根本没有正法光明，所以说就是说也是属于无暇之处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阴雅。阴雅的话，假如转身为阴雅之人，自相续刚强然化，闻法讲法修法，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力所不及。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转身为阴雅之人的话，这个也算是一种无暇了。所以说因为这个方面讲的话，自相续这个刚强难化，刚强难化呢有很多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些是天生的阴雅，就天生的聋哑人，天生聋哑人的话，就是说他也不知道讲什么，别人在讲什么也不知道，哎，说不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怎么理解法义呢？没理解法义，刚相续当中就很难调化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百，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聋哑人呢，相续当中都有 有因为自卑引发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一些这个比较奇特的性格嘛，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奇特的性格的话呢，也是导致他们就说是这个很比较刚强的。这个也有，我们说不是100%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有残疾啊，或者说比较自卑啊，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的性格也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总是觉得别人就是说是就是说是看不起他，在欺负他。所以有的时候这些有些时候他们的这个心呢还是有点这个。比较难以调化的，这个也有脾气比较大啊，或者比较古怪啊，这个情况也有。但是我们说不是100%，只是有的时候有这个情况。所以说，如果是跟像自相许刚强的话的话，那么这个文法也做不到，因为你没有耳根呢，没有耳根你怎么文法呢？是这样。所以说，很多这个天生的这些，哑子哑巴的话，他基本上很多都是又哑又聋啊，很多事都是又哑又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他是聋哑人的话，那么就是听法听不到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讲法呢也是不行的，修法呢也是不行的，是这样。虽然也有一些手语啊，有一些交流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真是完完全全用这个方面来能够做到了，这个不确定。那么如假如说能够用手语来表示佛法，那当然也好。那假如说有人在开发，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是非常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有很困难，所以说文法、讲法、修法对他们来讲的话是这个力所不及的。所谓的音哑通常是指不具备自言解义这一人之法相的哑巴。那么就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个法相啊，人的法相呢就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言解义，他能够听得懂啊，能够自言能够解义的，这个就是人。他这个是主要是从大的方面讲，大多数的人讲的话就是自言解义。那么就是说这个哑巴是不是人，我们说哑巴是人。那么哑巴他不具备自言解义，他就应该不是人，不具有人的法相的缘故，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总的来讲他是属于人类，但是呢主要的法相啊，就人的主要法相他自言解义这一点，那么就是说是不具足。所以说他虽然是也是一个人呢，但是还不算是真实的能够修习佛。因为佛法当中有很多要通过就是说是这个讲解然后思维辨别之后呢来了知一切万法因果之道、修行之道。但是如果你不具备自言解义的话，那就是只能成一个无暇之人，是没办法真实的修行了。他们也身处无暇之处，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个，但由于一根音哑之人愚不可及，而无法领悟正法的含义，所以他们也属于无暇之处。主要的是这些这个聋哑这个叫音哑。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异哑，异哑的话就一根音哑的人，一根音哑的话就说是太愚痴了太过于愚笨了，怎么跟他讲听不懂。就是有些就是说精神错乱的人呢，或有些就近乎于白痴的这种人呢，还有就是说是领悟力太低啊，这些就是不管怎么样的话都很难以领悟。但现在我们就是说我对这个法很难领悟啊，但是绝对还没到那种完完全全一点佛法领悟不到的这个情况的。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告诉他可以念佛求往生啊，或者说可以就是说佛法是三宝的功德，他能听得懂，听得懂他也可以去修行这样的正法，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呢如果太过于就是说愚不可及，也没办法领悟正法的含义呢，他也可以属于无暇。所以说呢主要的是音就是这个聋哑，然后还有的是这个自己的心一根比较音哑，这个翻译也不行。所以说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是有眼根呢如果这个聋哑的有眼根呢，我们可以让他们看一点佛像啊，因为看点佛像，看一点佛塔，看一些这些见解脱嘛，也在相续当，在他们就是说相续当种下一些种子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那么因为他就虽然是聋哑，但是他的眼根还起作用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眼根有问题的，我们让他们听一些佛号这个方面也可以，是这样的。或者是有这些有这些这个什么，有这些般若摄诵啊，那些开许的挂件可以挂的不管是就是说是这个聋哑人也可以挂，也可以跟他们结缘。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眼睛不好的盲人也可以跟他们挂，反正就是多多少少可以做一些这样一个功德嘛。那么以前呢在这个学院呢也是有一个这样一种好像是聋哑人聋哑人，但是呢就是他不知道，反正平时也是拿个念珠念，他就说我们说他我们在问他熟悉的人他念什么，不知道念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念，但是呢还可以做一些功德。他对上师还有显现上面就看起来有信心的，而且呢就是说他可以做一些这个其他功德，比如说转坛城啊，转很多坛城，然后有的时候打扫经堂啊，这一方面是做很多顶礼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就内心当中怎么想的，怎么观想的，这个不好说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上师呢显现上对他还是很慈爱的，摄受的，所以说就经常性的对他很慈悲。然后可能我想到上师肯定大悲心在给他发愿在这个替他发愿摄受他，他自己也是 反正能做的就是说转坛城，这些可能是功德很大、利益很大的这样，所以大家转坛，他也转坛城，然后就顶礼啊、扫金堂啊，这些也在做。反正呢，就是说是转到这样一种身份，可能是以前的业，但是呢，能够遇到大善师啊，能够遇到学院这样一种僧团，他自己能够在殊胜对境当中能够做一些福报善根，我在想的话，他下世肯定会远离这样一种不好的身份。啊，是不是往生的我就不清楚，但是呢，可能下次通过上师和这些加持，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转坛城啊、顶礼等等的这些善根吧，可能也会啊，就是说远离这样一种无暇之处，能够得到一个啊暇满因上性的，我是这样想的，是这样。说这样的话，如果他愿意的，当然他也是属于有福报的人呢，他还是愿意做这些事情，他能够遇到这个环境，能够做这些事情，还有他们亲友帮助，能够做一些这个方面，也是算是有一定的福报因缘的人。那么如果我们身边有这些人，那么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们呢？也可以帮助，但前提他如果不抵触的话也可以。那现在我们给他就吃一些解脱丸啊，或者说是给他们做一些挂件带啊，还有就是说能够让他们看一些佛像啊，听一些这些，其实多多少少给他们做一点善根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不做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还要拖很长时间才能够有所改变，那么如果做了有可能就是可以改变的，是这样的。所以作为佛弟子来讲，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尽量去做，至于就做了一个什么效果呢，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也是初学者，不敢保证能够达到个什么效果，但是呢，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去做的话，这个就可以。所以这些呢，我们就讲到了无暇，对这个无暇呢要好好的思维啊，认真思维。无光尊者专门造的这个引导文呢，就是说修法一个修法一个修法，让我们去想想的话，我们就要想啊，这个是无暇之说。如果假如说我转到这个地方，我根本就没办法修行啊，我怎么去修行正法，就非常非常可怜。而且一旦转身之后，就不修集啊，不修集善根，我下次得不到这个人生善趣。如果得不到人生善趣，又没办法就转身到善趣当中，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从恶趣当中出来？而且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说修解脱道等等等等？他又去编啊，就是说。我们在于就是说一边观想无暇的时候，一边就会对现在的我们这个暇满人生啊觉得太好了，太兴奋了，太有幸了，现在得到这个暇满人生，我现在还可以做点观修，我现在还要努力引发我的出离心，我对上师等等有信心啊，这个方面就对我们现在得到的暇满人生，他就会觉得很高兴，特别珍惜，而且一定要用那个人生去修行正法。就是我们观修的这些无暇，每一个啊，就无暇也好，或者是观远离无暇也好，或者观自圆满也好，观他圆满也好，所有的这些数目啊，就是说这个数量啊，还有比喻啊，一个一个的去观修。观修之后呢，哎，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生，我现在得到的人生太好了，越观修越高兴，越观修越高兴。那么就现在的话，就怎么用，怎么使用它？现在我一定要用来修佛法，才是真正的最佳的使用方法，不能用它来造罪业啊，当做世间轮回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态就会转变了。我们就是通过思维暇满人生，暇满难得啊，把我们从单着世间的思想啊当中引导转变成开始思维解脱，开始思维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善巧使用人生的一种这个佛法方面。那这个就转变了，把这个我们的心从单着轮回方面开始转变成想求解脱道了。这个就是他四家行当中的啊，就是说他的其中的一个侧面的功用，但是还没讲完呢。后面我们讲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做这个归纳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是在四家行当中呢，对于生出离心方面的一个作用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学习这个这个正文，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
苏伦德耶登加日本Dun le ni ba zan na ba xie chang jie ka na wa long cha ba yi zi bi zu ni zu ra xiu